好，我们继续来看印度文明的另一个对知识质疑的一派人啊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，就是所谓的沙门团啊，下面有提到这个沙门团。好，那第一个圆圈圈有提到，佛出世之前就已经有反抗婆罗门的这个沙门团的崛起啊。那沙门团也有重知识的啊，但是跟婆罗门看法不同。那也有认为怎样，知识不能确见真理的。好，下面一个圆圈圈要提到的就是这一派的一个代表了。然后，那这个沙门团的崛起，当然主要是反抗婆罗门，那也是自由思想的一个开展啊。那所谓的六师啊，六派，有比较有名的六师了哈，六个大师在当时。那其中的一个是所谓的这个三惹耶比罗提子啊。好，那这一位他是舍利佛跟目犍连的老师了，在他们还没有规划佛陀之前的老师。好，他的看法怎么样呢？就是说，如果你问他的看法哈，好，如果这边就譬如说问其有没有后世，那他反而会问你，那你的看法怎么样啊？好，如果你跟他回答说有，他会跟着你说有。好，如果你的看法是没有，他也会跟着你说没有。那有时候说有，有时候说没有。就是说他不反对你呢，那他自己呢也不说有没有，没有反对你，那就是你就是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意思了。那另外对于这个人，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对于修行的一个看法。在注脚三十梵利明一集有提到他的一个对修行的看法哈，他认为怎样？倒数第二行了，我们直接看那个造哈，应该是生造哈。造曰：其人为道不需求，净生死结束，苦尽自得了哈。你不需要求道，好，你那个结束尽了，苦也就尽了，好，道也就得了哈。好，他用一个譬喻了哈，转履那个线啊，那个缝衣服的线，你一直绕高山，绕到这个线没有了，好就停了。那另外一个说法，八万劫满哦，就自然得到。好，这不一定，这是其中的一个说法了哈，对他的一个这位三者爷的一个看法。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下面进一步对他的看法哈。第八页这边，佛教对于他称为慢论哈，他像慢语一样，有时候这样，有时候那样，抓不到哈，你抓不到他的真意。那也有称为不知主义者哈，不知主义者，那可能重点在于这个不知主义者了啊。好，下面一个圆圈圈有说到舍利佛尊者一开始也是依这个老师哈。那他也舍利佛，他们也问他的老师有没有得到真理啊？那他自己也说，他自己也不知道啊，也不知道。但是确实有神通的哈，他的老师确实有神通的。等一下也来看这个故事了哈。好，那这个慢论或者不知主义，在注脚三十一啊，注脚三十一，括号一哈，第一个从印度佛教思想史里面，它又有另外一个名称叫不死搅乱论，有没有哈？括号一的最后一个叫不死搅乱论。那为什么叫不死搅乱论？同样一个名相称为不死搅乱论，这个我还没有去跟他细细推敲了哈。不过我们看另外下面一个平川章这边的印度佛教史有提到哈，啊，它是六师外道之一了哈。那他的主要看法是认为人的智慧不完整，好，所以他会反问你怎么说，是为了避开这个争论。好，那后面又有一个括号，有没有说怀疑论？好，就是他对知识的怀疑了啊，他对知识的怀疑。看一下注脚三十二，导师说的会更清楚哈。好， 散者也他所谓的不知主义，好像是怀疑真理，那其实他是怎样对认识，对认识这件事情他在怀疑认识这件事情，所以不知主义是 在认为这个好怀疑认识的这个相对性，知道认识的 相对性，所以认识这件事情到底对不对，能不能真正的认识到，好他对这个产生怀疑。好，所以下面继续说，终止认识，直下妄念，去体会真理。好，那这样的一个看法这样的看法就很容易引导到用禅定的方式。禅定我们不是照第四禅里面有一个无想天，对不对？想没有了，你没有想，好，没有想，终止那个想，你那个认识的力量薄弱了，好，他用这样去体验，去体验。那另外更高的禅定，不是我们有说最高三界的最高是怎样？非想非非想天，对不对？好，非想非非想天，除了想没有，受也没有了，想跟受都没有。当然那个维系的意识还是在，维系的意识还是在，但是这个最主要的受跟想，它都停止了。好，这是用禅定。好，用禅定的方法，让认识作用，让知识的这个认识作用，能够尽量降低，甚至停掉。好，所以他的怀疑论，其实是也不是怀疑真理，就是对知识这件事情，对认识这件事情提出一个怀疑。好，第八页最本文的最后面一行，两个圆圈圈的地方，好，它也有它的价值了，那它的价值在于它知道知识的缺陷，知识没有办法表达真理，所以你透过知识要得到真理，好，似乎提出否定的看法。好，注脚33，我们稍微来看一下，就是舍利弗跟木莲，这边舍利弗就用下面我们就用乌波沙底，那木建莲就用距离多，距离多。好，那33，注解33，这边一开始，好，这个老师他的老师叫，这个教师叫三世仪，三色也，一样，好，他们就舍利弗跟木建莲就去拜访，就去拜访他，那问其他人说这个老师在哪里嘛，在哪里宴坐。好，那这个老师在房中宴坐，在房中听到这样的话，心里就产生这样的念头，我久在此不闻说此宴坐之语，他没有听过宴坐这样的语词。好，这时候木建莲就想说，心里面就想了，好，彼人宴坐，我等不应，责令启动，待坐起以即应相见，不要去吵他，他起来之后我再跟他会面。好，之后就先去旁边，先去旁边。好，这时候三世仪从宴坐起，诸根清净，好，那他们两位知道了，就向这个三世仪白眼，就问他说，仁者有何法眼，好，作何自事，有什么法了，好，那你怎么做了，有什么殊胜呢，你修什么梵行，好，你得什么果。好，他就回答他了，我如是见，如是说，实不妄语，好，他不虚妄了，不虚妄。第一个是说他怎么看到的他就怎么说了，他没有妄语。好，第二个是说他不害众生。第三个是说他常不生不死，不堕不灭，当生恶梵天。好，不生不死，不堕不灭，这边意思也是指涅槃的这个意思了。好，那生恶梵天，这个恶梵天，那梵天我们知道是色界以上。好，那他们两位就继续问了，好，所说何意，你上面说的是什么意思，好，他就进一步解释了， 不妄语者名为出家。好，就讲实话嘛，不害生者，好，与一切法为根本，好，不害众生作为一切法的根本，常不生不死不堕不灭，好，是涅槃。好，生恶犯天，好，诸婆罗门所修这个犯恨，皆求彼处。好，他这个二犯是指婆罗门修行为了要生梵天嘛，好，所以主要是指梵天。好，文士玉就又另外问了，另外跟这位这个三世仪跟他请求出家了，请求出家。好，两个人就出家了。好，那出家之后，他们两个出家之后呢，好，是这个很多人就听到这个穆建莲，哦，在三世仪这个地方，哦，他在他的地方出家。好，这时候三世仪他的力量就很多了，哦，力量很丰厚。哎，收了这两个徒弟之后，什么，哦，收入变多了，哦，就想说自己就提出自己的看法了，哈，哦，我习望族教成种性，好，今时亦为教成种性。好，他自己就知道，今获利养，莫不由二人福德，非我福也。欸，这个还算诚实。好，那这样想之后，他就怎样呢？把五百弟子，他常教授论点的这五百个弟子，都教他们论点。好，就分为两边。好，每一个人，这个舍利弗领250人，这个穆建莲领250人，哈。好，这时候后来这个三世仪染病，哈。那乌波沙底问具里多，哈，乌波沙底就是舍利弗，他就问这个穆建莲，啊，问说，那老师现在染病了，哈，那你呢？他就问这个穆建莲，汝求医药为堪事也。你要去找医药，或者你要留下来，哦，这个服侍了，哦，好，那这个穆建莲就回答，人有智慧，宜应堪事，我当求药，哦，好，就说，欸，你比较聪明了，哦，你留下来堪事。好，那穆建莲他自己就说他去找药了，哦，好，那找药回来之后给老师服用了，欸，病也转正了。而结果病转正之后，这时候怎么样呢？他的老师就微笑。哦，好，那老师一微笑，这个底沙就是指舍利弗嘛，哈，舍利弗就问了，哈，好，大人无缘，必不应笑。师今微笑有何因缘？没有因缘，不应该会笑才对啊，哈。那师今微笑有何因缘？哈。就病转正之后，哎，却微笑了，哈，哦。好，那问微笑的因缘，哈，哦，好，那个老师就回答了，哈，哦，如汝所言，我相所笑。荆州有王，名曰荆主，哈，哦，好，命中欲焚，其妻悲恼，意志焚身。好，众生愚痴，由欲所牵，欲情染故，受是苦恼。好，他就回答说，他之前笑是因为看到这个，哦，有一个国王，好，死了要焚烧了，那要火化嘛，哈，哦，那太太太悲伤了，就跟着一起火化掉了，哈，哦，好，那接下来舍利弗就问他说，那这是何年什么时候，哈，哦，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？哦，他的老师竟然也回答，哈，哦，是什么时候，什么时节。好，那他们两个就 把这个年月日给记录下来。好，他又接下来就问老师说，我所出家求断生死，师即获矣，愿今教我得断生死。好，他就希望老师教他这个了脱生死的方法。好，他老师就回答说，我亦出家，亦求此事，如汝所请，我不获得。好，他就回答，我也是要求了生死了，哈。那他就回答，他自己也没有获得。好，下面，然十五日 包洒陀时啊，十五啊，月十五了哈、啊。这个包洒陀就是我们一般现在讲的布萨啊，我们有一个布萨的仪式嘛哈、啊，就有点像你去受八关斋戒的这个仪式了哈、啊，斋戒。那现在的话就是讲诵戒了哈、啊。好，在这个时候有诸天众在于虚空作如是语，哦，好，四种中有童子生，在四家种里面有一个童子，哦，好，后面于雪山所，在雪山所的后面给他逗号，哦，我这边没有逗对哈、哦，好，于雪山所逗号，然后有和的后面那个逗号把它划掉，哦，那这个就是说。在雪山的这个地方有一条河名叫做分路，好，在于河侧有杰比罗仙人住处，有一个仙人叫杰比罗，好，那有婆罗门，好，善解天文，极能占相，比记童子当作转轮圣王，好，那个童子这个仙人就跟他记说了，记别说他会做转轮圣王。好，那如果出家当证如来印证等觉名闻十方。好，接下来他继续告诉他的弟子说，好，汝等于这个于彼教中出家，就劝他们两个弟子，去佛陀，就四种的这个童子，就是佛陀的前身，好，去他那边，去佛陀那边出家修持梵行，而且交代他们不应自视种族尊高，不要有这个慢，好，应修梵行，调伏诸根。好，汝等于彼当得妙果，不受生死。好，说完这段话之后，说了一段，好，积聚皆消散，崇高必堕落，会合终别离，有命闲归死。这段记诵很像在那个无常经里面有，蛮熟的。好，之后呢，他的老师命中，好，那依照当时的习俗吧，用这些彩带啊，蚕果，然后把它烧掉。好，那有婆罗门来，有婆罗门叫金法，从金州来。好，那被舍利佛遇到了，那舍利佛就问他说：“你从哪里来？”好，他回答：“从金州来。”那就继续问说有没有看到什么稀有的事，有没有哈？是不是有看到？那他回答说没有了哈，但是特别有看到这个荆州的这个国王，哈，命中烧的时候哈，他的妻子啊很悲伤，那也焚身啊跟着一起死，陪葬了哈。那就问他说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，好，回答什么时候，好，他们就把怎样呢，把之前记录下来的对照，好，对照结果，他的老师之前说的那个日期果然跟这个从荆州来的一模一样。好，这时候目犍连就跟舍利佛讲说，我知教师以正妙法，然师密法不教于我，他认为他们老师已经证得这个妙法了，那却没有教他们。好，如果师若不证天耳法眼，明知他方有如是事。好，所以他老师有证得这个天眼通或者天眼通嘛，天耳天眼通，所以他才能知道。好，舍利佛就心里面就想说了，那既然舍利佛这么聪明，那老师应该是要教他，应该从老师那边得妙法。好，但是老师却不教于我，就没有教他们。好，这之后呢，就跟舍利佛讲了，我们两个如果哪一个人先证这个妙法，好，就先证得了，要来教这个，未证得了。那后来舍利佛有一次应该是遇到这个马胜比丘，马胜比丘，那就看到马胜比丘这个很殊胜，就问他说：“你老师是谁？修什么法？”然后马胜比丘跟他讲因缘法啊，一个偈颂。舍利佛当下就住正出国，然后就找目犍连去投靠这个佛陀。所以 从这个故事可以理解得到，其实他老师能够有天耳天眼通，那跟刚刚讲说他们这一派的对知识是一个怀疑的态度，所以他们体验真理的方式是用比较着重禅定，所以从禅定得神通，知道这样的事情似乎也没有，也是很合理的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页，第九页，第九页。好，第九页概略谈到这个佛教，佛教它包含沙门文明，也融摄了这个婆罗门众智的传统。好，对知识，他认为也是有重要价值的。好，那下面简单的解说三大文明，那中国文明里面就有儒墨跟老庄的代表，那印度文明，好，沙门团的不知主义，认为知识跟真理，要表彰真理是有困难，好，西方，一样有两派。那接下来，导师也发现中国的禅宗也有这两派，中国禅宗也有这两派。那这两派在这边第一派就提出，就有一个说法，知之一智，知这个智了，众妙之门。那另外一派是说知之一智，就差了一个字，众惑之门，一个是众妙之门，一个是众惑之门。好，那认为对知识，对于知识的态度肯定的是指禅宗的这个菏泽派，菏泽派有一个圭峰大师，就是唐代的这个宗密，好，那另外一派就批评了，批评，那因为批评所以把妙改成惑。好，对于知识的不同看法，好，那甚至妄视批评对真知，好，认为只要你有真知，这个知在还是有所着，好，所以认为知为众惑之门。好，那小结就是后来，后来禅宗正统的这个主流了，主流就是南岳跟清源，好，这些门下，好，不重经教，高扬不立文字。好，那行者怎样呢？好，死心塌地去参究。好，那对于教理文字都看成是障碍。好，那圭峰大师在那时候他认为教禅应该是一致了，主张教禅一致。好，所以禅宗也有这两派的看法。不止禅宗，包括现在了，你甚至到现在似乎不管在家中出家中 都有这两派极端的看法。我就之前就说过，就 碰过一位司机，他也有学佛了，他知道我们 在佛学院 读书嘛，他就 问一个问题了，不是要证得无分别吗？那你要证得无分别，你再去从知识读书这样去分别，你有可能得到无分别吗？他这问题 也很有道理的，不同性质的两个东西怎么能够得到？那我就问他，那他的看法怎么样嘛？你怎么修行呢？他认为他就是要诵经了，念佛，然后这样就可以证得无分别。他的看法，他的修行方法似乎也不是太复杂，他只要诵经，只要念佛，就可以得到这个无分别。当然他这样说也没有错，他确实如果你诵经念佛可以得到那种无分别，不过那个是跟定境比较接近的无分别，不是佛教的这个无分别。那我们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十页，这边知识他有些问题存在了，知识的问题。好，那当然有好的嘛，有坏的了。好，那佛法怎么说？佛法怎么说？那接下来就引到第二段佛教的知识观，那这一段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，这篇文章最重要的部分。好，我们来看佛教它对于知识采取 怎么样的看法啊。好，先说他的缺点跟优点哈，对知识的缺点跟优点。好，知识它的缺点有四个面向，有四个部分。第一个，它片面，片面，片面就是它只是单一面向，它没有办法全体掌握。好，片面性，而且是点滴，一点一滴的。好，除了单一面向，而且又不完整。好，下面一个圆圈圈，那真理知识没办法去把握。好，那世间现象的这个事物，好，那我们的了解也是点滴聚合而来的哈。好，下面一个圆圈圈就谈到这个事了。其实知识哈，它的关键在于事。那事这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好，这个事就是指了别了，事知就是去了别它嘛。那了别又不可以把它分开拆开来理解，了是明了，别是区别。好，我能够明了是由于区别它了，区别它。好，所以下面一句话说，我们区别它，那这个区别就分别它彼此的不同，好，才能够逐渐了解它嘛。所以这个事这个字很重要，一个就是我们常常讲分别，对不对？分别其实分别就是在讲事。好，后面还会再讲到概率提到。那我们来想一下啦，我们怎么认识一件事物的？我们怎么认识一件事物的？我怎么知道你跟他的不同？怎么认识你呢？或者怎么认识这个桌子？那我能够认识这个桌子，是不是我知道这个桌子跟其他的不同？好，所以区别就很重要嘛，分别。所以认识是建立在分别。那这个分别又是什么意思？那分别如果用一个很简单的意思来说的话，就是二。二就是分别。好，你看嘛，我分而别之，我知道我把它分成它跟它的不同，我把它分出来了。好，所以认识的作用，认识的作用就是从分别而来，从分别而来就知道它的差异，这个差异就是二。好，下面有一个譬喻，譬喻就是粉笔。好，我先眼睛用眼视，那接下来我用触觉，我用听觉敲它，听觉我又用嗅觉，好，五根发五识去认识它，又用意识去把它综合起来，好，所以刚刚是说片面的嘛，我用五根各个片面的去认识，然后把它累积起来，点滴的聚合，好，我才能够比较完整的理解这个粉笔嘛。好，世间的知识也都是像粉笔这样。好，第三个有讲到这个单板汉，单板汉这是禅领的一个用语，你挑板子，这个板子如果很长的话，就会被板子遮蔽左右了嘛，你只看到前跟后而已，甚至只有看到前。好，所以单板汉就是只看到局部的一个意思。好，第十一页，好，第十一页这个就是执着了，你看到那一部分你就执着。好，那如果能够彻底了解事物的内外跟始终，就是前后嘛，里外跟前后，好，这大部分人做不到。那教育界他们自己说教育最重要嘛，工业、军事、政治、法律，他们都认为他自己是最重要的。好，重视自己，轻视别人，好，就是各执其事。 那下面一个就是会有相互斗争，相互斗争。那下面有个预言，相互斗争这一段第三行有一个预言，就是说舌头跟舌尾相争，好，谁比较重要嘛，好，那争论到后来彼此不和，就好，蛇不吃，蛇尾就绑在树上就不走，好，那大家都完蛋了嘛，好，那这个譬喻在注脚四十里面白玉清也有提到，有提到就是争谁比较重要，谁要走在前面，这就自己看。好，那知识，对于知识这件事情，认识这件事情，就是它是片面的，是点滴的。好，那我们会以自己所认识到片面的知识作为基础去衡量一切。好，那这是缺陷之一嘛，因为你认识到的只是片面跟点滴。好，另外第二项对于知识的缺点是说它的知识相对的，是相对性。好，那知识的相对性这边说到知识本身片面点滴，然后忽略整体偏执部分。好，这是刚刚说的嘛，而且它也是相对的，知识是相对的。接下来就要解释这个相对的部分。好，下面第一个，那知识就有两个方面，两个方面，知识的活动跟表达。我要认识这件事情，我一定在我内心产生心理的活动嘛，心思的活动，而且我要把它表达出来，用语言表达出来。好，那这个就是内心的思想跟外表的语文。好，内心的思想外表的语文，各位应该听过有一个，我们佛教有一个用语叫名言释。好，那这个名言释其实就是在指这个，就是我对一件事情的认识，我捉取它，然后在我内心先思考，就是内心产生一些思想，然后再透过语言表达。好，释的作用就是这样，好，所以名言释这个名就是内心的思想，那外表的语文言嘛，名言释。所以思想跟语言，好，这两个对于知识来讲是很重要的一部分，是很重要，就是我要认识一件事情一定要透过这两个。好，另外知识它有一个特性，遮它显智。好，那它的特性，譬如看到红色，就不是白色嘛，你遮止白色才说这个是红色，好，光明黑暗也是这样，好，它就是相对嘛，相对，你要遮除掉其他的部分，才能显出，显出你认识的这个东西。好，接下来就是我刚刚讲的二了，二。那我们在认识事物，其实就是从二而来的，好，这边说二是一切认识的形态，没有它就没有认识的作用。下面用譬喻，下面的譬喻是波浪。好，如果波浪形态都一样，你恐怕没办法，只能理解，你就没办法知道这个，只能知道是浪，无法单独表示某一个波浪，那如果有大浪，你就有这个大浪就能显出旁边的小浪。好，所以这边就是说有差别了，这个二就是差别，有差别你才能说，你才能有办法用，你才有办法去做内心的思考跟语文的表达，好，所以知识也是在相对的形态作用中表现出来，好，是区别嘛，我们刚刚有说区别， 就是二，或者说分别。好，所以认识一定是要基于那个差异，基于这个差异，也就是基于分别，你才有办法得到认识。好，既然认识是基于这样的一个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特性，那它就没办法达到这个绝代嘛，就是十二页这边讲的。好，知识本身是相对的，你从二里面，简单说嘛，我们不是有佛法说不二门，对不对？不二门，那我们认识都是在二门里面认识的，那你怎么达到不二门？这也是这里说的，不能达到了达这个绝代，这个不二就是绝代了。好，知识本身是相对的，不能了达绝代的。好，一切而无外的究竟真理，就是不能了达绝代。好，接下来从心识本身来说，那你能够认识是因为有能知所知。好，能知的是你的心，所知的是你的对象。好，心是了知对象，那心有没有办法再认识自己？好，这边就一个问题，就心不自知嘛。我们常有一个譬喻了，你手指头可以指东西，对不对？那你手指头能不能指你手指头本身？没办法嘛，我手指头可以指任何东西，就是没办法指他自己本身。好，那这个也是在讲心，也是这样的状态，心可以知道外在的一切，但是心没有办法知道自己。好，那你可能会说，可以啊，我之前在想什么我知道啊，好，那只是知道之前，那你在知道的那时候，你有没有办法知道你那个心？好，下面是说，自心自知心念的生灭动态了，那其实是后念之前念。好，它不是怎样一念之中能够认识对象，又能认识你在认识的这件事情。这个心，不然会混淆。好，所以知识是知道相对的了，那所知也有限，刚刚讲到心不自知。好，它就没有办法了达这个绝代。那下面有说到缺憾，这是缺憾。好，当你说出绝代的时候了，那你是相对于相代来说的，所以当你说出这个绝代的时候，它又变成相代。这句话是这样说。好，我们说绝代嘛，你为什么说绝代？你的根据是什么？根据是它跟相代不同嘛，好，那既然跟相代不同，是依于相代而说的，所以你这个绝代也还是一个对待的一个说法嘛，好，一样嘛，边，我们说边说中，当你说中的时候，你是依于边来说的，好，这时候边跟中又是落于相代，所以你看有一个麻烦，就是说，我们的思考，我们知识的思考，我们的语文，我们说的这些都是在相代中来说明，都是在相代中活动。好，那这样你要到达那个绝代，不可能，甚至要到达那个绝代的边缘都没有办法。这是知识的缺憾。另外下面说到第三个知识的名义性，名跟义，名跟义。不管思想啊，不管语文，都是名字嘛。那语文只是说有用声音来传达，或者用文字来传达的这个名字嘛。那思想是内心的名字的活动嘛。好，下面第一个主要是在说这个名字名啊，是心里面所构化的假名，也是从思想而来嘛，你内心的对这个东西，构化，然后给它一个名字，所以假名是这样嘛， 那给他一个名字，这个名字也只是一个符号啊。好，那问题来了，当我说这个东西的时候，你能不能对到那个物体了？好，我说桌子的时候，我真有没有办法说到这个物体的本身？好，那名字就是我们使用这个名字，其实只是让我们知道是什么。好，那有没有办法接触到、触对到物体的本身？好，那下面师父说不可以。为什么呢？你如果心里面想火，口说火，那火是名字了。好，那名字如果能够代表它物体本身的话，你想那个火就会烧到啊，就烧到你的心，烧到你的脑啊。你嘴巴说火就会烧到口啊。所以那个名字只是一个符号，不能代表本身啊。好，这是这一段的一个说法。好，另外说到这个习惯啊，从习惯产生错觉。好，我们说火、说桌子、说杯子，说习惯了。好，包括上帝、鬼、卯、兔、脚，就会怎样呢？认为哎，有这个东西啊，就是我说的火，就是那个实在的东西啊。好，那有人会觉得名字是假立的嘛？好，名是假的，但是它确实是要表达那个真实的意义。好，也就是说，意是名字所表示的啊。你这个名字事实上就是要表达那个东西了啊，就是要表达你所要指涉的那个物体。好，譬如我们说，某一个人名字啊，确实就是表显那一个人嘛，哈。好，那这一小段的编排哈，我还没有，我觉得编排的不理想，我回去会再整理一下。不过接下来要谈的是说，这个名字跟那一个物体、那个事物有没有确实要指涉它的意思，有没有一对一的用意啊？刚刚的意思是说，我说名字只是一个假名，是符号啊，是假立的，没有错。但是当我说这个名字的时候，我确实是在指那件事情啊。好，接下来就在解释说，这样的说法也不通。好，为什么不通？因为有一名多义，也有一义多名，所以你那个名字真的要表达那个物体的自身的话，也是不行的。好，那一名多，这个一名多义了哈，比如书这个字，书本、书籍，那也可以当动词啊，书写。那一名多义很多嘛哈，那反过来一义多名，也有啊。哦，同样我们居住的地方，我可以称为房子、屋、宅、楼、阁都可以啊，这是一义多名。好，那所以这个名啊哈，是习惯而来的哈，一习惯而来的。好，名跟义没有决定性，不管你是假的名字，不管你是啊那个紫色那个物，他们都没有一对一的关系，也没有确定啊决定的一个关系。好，十三页这边，那名义不决定，所以会产生争论嘛？会产生争论。好，那就刚延续刚刚的哈，一名多义，一多名啊，那引申这些争论。那这边要提到的是说，你知识是建立在名义上。好，下面一个，那是依于习惯而形成的哈，习惯。不管是称呼啦，不管是我们指涉那个东西，都是习惯而来。好，那知识不离名义，离不开名义，所以那名义又不决定，所以知识就有不决定、相对、变化这些特性。好，第七个，这边说到宇宙人生众缘所成。 如幻如化，没有决定的实体了，那这当然是 佛教的一个看法，众缘所成，而且是如幻如化，那如幻如化主要是在说它没有一个实在的东西，就没有一个决定的实体。好，那世间的名义之事了，不能执显它的绝代性，就是真理，对真理没有办法执显。好，知识的本性如此。好，那甚至要对于绝对真实也没办法把握。好，这边我们看一下众缘所成跟如幻如化，我们看一下注脚43，注脚43。好，我们常常听到众缘所成如幻如化，不过他的意象，在中观的看法是这样，我们来看一下注脚43第二行中间这边地方，幻化是绝无自性的宛然现，宛然现的。好，我们说幻化是在指什么？绝无自性，可是这个幻化，又是宛然现前。这个宛然现前，就这个宛然的意思就是说它很真切又很清晰，所以在中观讲幻化根本没有否定它的意思，它要否定就是自性而已，但是对于它的现起，对于它真实的在你面前真实的存在，它没有否定，这是宛然现前。好，所以说幻象法尔虽空而可闻可见，说它幻，但是它又如此真实的在你前面，法尔，这个尔就是 如此这样一般，空，虽然我说它空，但是可闻可见，所以幻化根本不是说它没有，那一切是相待的，就是刚刚众缘所成的。好，那经由相待，知道一切是相待的假名有，好，就是现象界、现实界它是存在的，啊，当然它也是一缘嘛，代缘而起，众缘所成。但是这样的一个众缘所成，就是一切绝代的毕竟空，从相待入绝代，或者说相待跟绝代。好，那空自性空，当体空。好，那可是呢，它又宛然现前，它宛然现前处即毕竟空寂，毕竟空寂即宛然现前，两个又没有，你又不能说它，这种超越呢，这种超越又没有离开它了。好，而且是相即嘛，所以有接下来就是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就是在表达这种意涵。好，你对于色法，可见可闻的色法，你知道它毕竟空，好，那毕竟空也即是这个宛然现前的这个色法。好，即它了，即而超越，即是这个假名有而超越，超越的毕竟空。好，这是众缘所成如幻如化。下面谈到知识的错乱性。好，知识它有它本身的一个错乱的成分在。好，下面一个譬喻，就几个譬喻就很明显。好，它的错乱性，譬如一杯水笔插进去，笔弯曲嘛，你看到是弯曲。好，其实它没有弯曲，但是你看到的是弯曲。好，就是你认识到了却是弯曲的笔。好，就是有错乱性嘛。好，云月在云里面，结果云动，你以为月在跑。好，那眺望马路也是类似的现象。越前面越远的地方越小。好，这是知识上的错乱或者境的一个错乱。 好，这个还容易改正啊。那知识上有一个根本的错乱，好，这边说习非成事，好，就很难纠正了哈。好，那个根本错乱已经习惯太久了哈，已经用太久了。好，这个最困难哦，这个要把它推翻最困难。好，接下来再谈这个无常变化的事情了哈。好，这个根本错乱，它这边从无常来看。好，那万物的流动变化，好，习习不居。这个习习不居，用现在的话就是片刻不停留了哈。那科学也能够认为，哎，有，确实是在变化哈。好，常人不能了，好，不能了解它的变化。那十四页这边用桌子来看哈，桌子来解释。好，讲台平稳不动，那科学它怎么看呢？桌子的内在是时刻不断的冲击流动。那这句话的意思，导师应该是指桌子里面的微观了哈。那其实从科学来看也是这样。如果你用科学的这个微观来看的话，桌子里面就有很多这个电子群，对不对？电子群，那电子群在里面，它一直是在动的嘛，对，它不断在动。好，那桌子这个电子一直在动，甚至一直在往外跑，对不对？跟外界接触，有的电子被带走了哦。好，它只是一个暂态了哈，暂时的平衡啊，那平整性也是一样哈。好，这个那常人的认识里面，哦，对于这样的不断在变动了哈，这个无常态，常人的认识，科学家、哲学家的认识，哦，知道它在动，但是如果直观不能了解，哦，没办法确实看到它的变化。好，那甚至会产生一个错误，就是怎样？接下来要谈的哦。那这个桌子今天这样，明天这样，好，那对桌子就升起一种实在感，不变，认为桌子虽然理解上它有变哦，但是却又哦认为就是在无意中了哈，在潜意识中认为它不变。好，那外物是这样看哦，自身更是这样，就自身的变化它也不会觉知。好，那这个主要是在说对于无常了，对于无常的认识不透彻，不透彻。我们知道变化哦，譬如我们知道老人是从孩子慢慢变来的，好，那对于我的变化，好，就比较不容易掌握哦，那就不容易理解世间诸行的无常。好，那接下来甚至我们也有在听佛法哈，哦，我们也知道无常啊，哦，好，那诸法的事项上就不见无常的变化。好，甚至无常的变化又执为常，好，这是根本的错乱哈，哦，所以如果用佛法来看，就是说似乎你懂无常，但是你又没有真懂，而且就因为你没有通透那个无常，所以你会产生那个桌子的哦，实在的桌子，甚至更严重的是实在的这个我自我感哦。我就举一个例子了哈，哦，就是也有学佛的人哈，哦，有一个人，就是他也是学佛，那也读了很多佛书。那他的一个小女儿十岁，很可爱了，很惹人欢喜，很惹人哦喜爱的一个小女孩，十岁往生了。那他难过到不行。那他就去找另外一个人啊，因为同参道友嘛，找一个同参道友。那他就跟这个同参道友讲说：“你不用跟我讲什么了，无常的道理我都懂了。”但是我就是很难过了，哦，欸，这个很诚实嘛，哦，我们只是没有那么，我们只是比较幸运一点，无常没有常常发生在你身上，哦， 好，可是我们就来想说，懂他知道他为什么还是那么难过，有没有？就我们来说嘛，我们也会面对到这样问题。我读了不少无常的书啊，哈，可是遇到我的时候，我还是那么难过。这个问题到底在哪里？我从一个方向来说了哈，说佛法它，我们使用佛法目的在我们学佛目的在什么地方？有一句话各位应该听过哈。哦，他会痛苦，那个痛苦是情执嘛，对不对？他执着于他那个小女孩那么可爱，那他知道，可是这个知道，哦，还没有达到那个智啊，他还没有办法用他的智去化那个痛苦的情。好，那为什么他知道没办法达到？哦，知道却没办法达到。他似乎理解，但是他的理解不够了。我们不是有一句话叫圣解？你只是一般的知道，哈，还根本没有力量。你如果没有达到这种殊胜的理解，哦，没有得到这种殊胜的理解，你根本没有办法化那个情，没有办法。所以我常常讲说，也是引用导师的一句话说，诶，无常最比较深彻的那个体验是什么？你体验到比较深彻的无常是什么？是终归磨灭。哦，你如果真的体悟到，诶，终归一切终归磨灭，哎，这你比较能够掌握到无常的这个终归磨灭，磨灭哈，那这当然是缘起法，它只要条件的存在，它就必然那个条件消失，它就要消失哈。所以在我们来讲啊，就在我们譬如我们修学佛法，我们读佛法的书来讲，你只是知道绝对不够，绝对不够力了。你如果不断去，没有不断去思维，去一直越来越深刻的思维，那个力量出不来。哦，我也常常之前也勉励过大家嘛，我们就问导师说，哎，看导师年纪大了，就坐在那边看着远方，我们就问他，哎，导师你在想什么？他说他在思维佛法。我觉得，哎，这就是问题的所在。他在他的这个读书也是佛法，在他不断思维佛法，哦，包括在美国一位人工长老哈，他其实他，我觉得他的生命应该也是这样的。他就说他很努力在宣扬佛法，而且他说他一直用不断的一个面向，哦，在讲佛法，哦，今天用这样讲，今天用这样讲，今天用这样讲。所以当他一直不断用这样讲，其实他就一直不断在思维佛法，那用不同的面向去思维他，所以他能讲出不同面向的佛，但是核心都是一样，哦，比如无常、空等等。好，所以只是理解恐怕还是不够的了，哦，我们要能够得到这个殊胜的理解，哦，文思嘛，思维很重要，哦，那修的话就跟定能够配合的话，好，所以根本的问题，我们的根本问题还是在这里。可能知道，但是你又会那个自我感，那个啊，无意识的那个潜意识的那个自我感又很强烈，又会把它看成常啊。 时间到了哈，对不起，超过了哈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哈，先到这里。好，这边是常颠倒了哈，众生常颠倒哈，多思维无常。好，我们下课。